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称将打造美版金色穹顶反导系统，世卫大会批准大流行协定，防止新冠疫情混乱重演。欧盟拟对锡因、替木等征税直击中国跨境电商低价冲击。美军将领称对台军演非单纯演习，呼吁盟友加强协作。卢比奥誓言美国并未退出世界。以色列宣布将扩大加沙地带军事行动，欧盟发出严厉警告。美联储官员警告关税措施恐加剧通胀压力。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拖延谈判，继续入侵。中国五矿集团获准在太平洋海底进行试验。中国企业收购法国氢能巴士制造厂，引发本土优先忧虑。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新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宣布，美国将建立一个类似以色列铁穹系统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将其命名为金色穹顶。法新社消息称，特朗普周二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媒体表示，我很高兴宣布我们已经正式选定了这一尖端反导系统的架构。他还透露，加拿大将加入这一防御系统。特朗普表示，这项反导系统将在其任期结束前投入运作，总成本预计将为1750亿美元。早在今年1月底，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启动美版铁穹项目，白宫称其为全面的导弹防御盾牌，用于保护美国的本土。此举就招致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批评，莫斯科更将其比作冷战时期的里根的星球大战防御计划。铁穹原来是指以色列的防御系统，用于拦截导弹、火箭弹以及无人机。自2011年启用以来，已经成功拦截数千火箭弹，拦截率大概约高达 90%， 由以色列国防承包商公司参与设计和建造。欧盟委员会周二提交了议案，拟对进入欧洲市场的每个小型包裹征收2欧元的费用，目标直指锡因、替木等以低价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跨境电商。此举被视为是欧盟加强海关管理、保护本地产业以及消费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法新社报道，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欧洲议会布鲁塞尔议会上表示，提案涉及每个包裹收取2欧元，由平台来承担。这个举措是专门针对单价低于150欧元的低价包裹，这些小额包裹目前可以免税进入欧盟，成为大量中国电商平台用以规避关税、实现价格优势的重要通道。欧盟的海关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就显示2024年进入欧盟市场的低价包裹多达46亿件，平均每秒超过145件，其中 91% 是来自中国。仅法国一国就在去年接收了大约8亿件类似的小额包裹。谢夫·乔维奇指出，这项2欧元的费用将被用于补贴海关加强检查的行政支出。他称这并非是一种税收，而是合理的管理收费。此举也回应了法国等国长期的呼吁。在今年4月份，法国就提出对所有进入欧盟的小额包裹征收管理费。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也对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提高关税，引发欧洲对大量低价商品涌入的担忧。在锡因、替木等中国电商平台快速扩张、跨境低价商品冲击欧盟市场的背景之下，欧盟此举对全球电商的格局，尤其是中欧贸易关系带来了影响。美联储的高官在周二警告，尽管中美之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由总统特朗普推动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的压力。法新社报道，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穆萨列姆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场讲演当中就表示，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物价压力显然是正在加剧。穆萨列姆表示，多位业界人士告诉我，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涨价了，以应对关税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他还表示，美联储近期在各产业所做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未来6个月内期望涨价的企业数量正在持续的上升，而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预期也正在升高。他说，即便是在5月12号美中关系略有缓和之后，这些关税措施仍然在短期之内对经济前景造成实质的影响。 关于台海方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指出，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近日指出，中国连续两年在台海进行大规模军演，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演习。他指出，中国正处于一场危险的竞赛之中。中央社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来自美国以及20多个亚太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近期在夏威夷集会，讨论如何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威胁。各方呼吁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与伙伴的合作，尤其是在情报共享、联合军演以及指挥系统的协同方面。报道就指出，台湾方面预估中国可能会在2027年前后对台动武，而五角大楼也有类似的评估。台湾的防卫重点就是在美方支援到达之前争取更多的时间。帕帕罗就指出，中国去年曾经在一天之内就出动了152艘舰艇、1/4两栖作战船以及数10个陆战旅进行台海的演练。今年上月也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演习。他强调，这些行动不是单纯的演习，而是实战之前的演练。世界卫生组织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周二一致通过了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大流行协定。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世卫成员国历经3年的协商，最终达成了这项历史性的协议。马克龙称应该吸取新冠疫情的教训，美国表示反对，并且再提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法新社报道，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大会上表示，有了这项协议，我们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更具备应对大流行的能力。大流行的协定被认为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系统的一大突破，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防疫协同严重不足的背景之下。这场疫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且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新的协议就强调加强信息共享、早期的预警以及快速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视频致辞表示，该协定的核心是建立更有效更透明的预警机制，让效率和公平不再对立。尽管协定获得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但是美国对此持批评的态度，并且在最后阶段退出了谈判。美国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在视频发言当中说，该协定未能解决世卫组织在应对新冠时所爆出的所有问题。他还呼吁其他国家考虑跟随美国退出世卫。肯尼迪还重申了与特朗普政府一贯的立场，即新冠病毒可能是源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泄露，而非自然的传播。他说，世卫深陷官僚臃肿、根深蒂固的规范和利益冲突以及国际强权政治等等问题。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再忍受一个垂死的世卫所带来的限制。英国在周二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且召见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进攻的加剧。欧盟则是宣布重新审查与以色列联系的协定。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英国首相斯坦默周二稍早向英国议员表示，加沙儿童遭受的苦难绝对无法容忍，并称他对以色列的行动升级感到震惊。周二，英国外交部还宣布对3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被称为著名定居者领袖的丹尼尔·魏斯，以及以色列两个非法前哨基地和两个支持建立和鼓励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社区的暴力行为组织。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周二宣布，鉴于最近在加沙发生的事件，根据绝大多数成员国意见，欧盟将对其与以色列的联系协定进行审查，以核实以色列是否根据协议第二条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瑞典外交大臣斯特纳加德周二表示，由于加沙平民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瑞典呼吁欧盟制裁某些以色列部长。在伦敦宣布对以色列加剧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毁灭性进攻采取报复措施后，以色列周二表示，他不会屈服于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周一，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坦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出联合警告，面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无耻行径，他们不会袖手旁观，并威胁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军事进攻，不解除人道主义封锁，他们将采取具体措施。三位欧洲领袖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以色列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三位领导人补充说，在加沙人们遭受的苦难的程度是无法容忍的。三位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宣布的允许进入加沙的食物量是完全不够的，并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斯塔默、卡尼和马克龙还谴责说，以色列政府成员最近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将迫使加沙平民流亡他乡的威胁令人憎恶。然而，以色列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其全面占领加沙计划。法新社最新报道援引以色列军方称，以色列将加强在加沙地带的兵力调动，并夺取其新领土。在当地，加沙民防组织报告说，周二至少有44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他们说，这是以色列在被封锁和饥饿的加沙地带实施的新的屠杀。
卢比奥誓言美国并未退出世界，强硬指责中俄挑战国际秩序。今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证词，强调特朗普政府并非从国事事务中抽身，反而是在推动一场必要的重整。面对民主党议员指控他削减外交预算、放弃传统盟友以及对中国与俄罗斯态度过于软弱，卢比奥坚决驳斥，并点名中国与俄罗斯对当前世界秩序构成威胁。这是卢比奥自年初接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公开作证，为的是特朗普政府为新财年提出的285亿美元预算。在谈及中国问题时，卢比奥批评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公平贸易手段、技术窃取以及毒品走私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卢比奥说，我们正在结束允许中国滥用贸易体系、窃取美国技术并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的时代。他强调，美国将通过以增长为导向的关税政策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并提升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他同时提到，中国通过腐败与政治渗透掌控世界多国稀土资源，尤其是在非洲及拉丁美洲。他警告，美国提供援助，中国却用贿赂换来资源控制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问题。不过，民主党议员却抨击卢比奥推动的预算改革，导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拱手让出空间给中国。譬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刻推动的削减国际开发署一事。民主党资深成员沙欣就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设有最多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而美国则是在关闭使馆裁撤外交人力。本次国务院提出的2026财年外交预算为285亿美元，远低于过去年度约400亿美元的常态预算。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企业获准在太平洋底进行试验，请听阿曼婷报道。
中国五矿集团周二宣布，该公司已经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批准，以便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太平洋进行勘探实验。中国五矿集团这家中国国有矿业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提交给国际海底管理局技术与法律委员会的环境影响报告最近获得批准，这在事实上授予了中国五矿集团在太平洋海底特定区域进行采样车测试的许可。中国已成为深海海底勘探的重要一员，深海海底蕴藏着丰富的金属和矿物，这些金属和矿物对电池的制造或者是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据中国五矿集团称，这是中国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首次符合在海底采矿检测领域的国际法规和标准。法新社指出，中国五矿集团是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约进行海底勘探的三家中国公司之一，另外两家是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和北京先锋高科技发展公司。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北京先锋高科技发展公司也计划于今年进行海底勘探实验。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最大捐助国。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普京周一就终结乌克兰战争电话会谈后，普京应承将与乌克兰一道准备一份为可能的和平谈判做准备的备忘录。普京称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然而基辅不这样看，乌克兰相信莫斯科这是在拖延时间。这次通话让特朗普感到满意，他表示过程非常的顺利，但分析两人谈话的内容，实质性的东西很少，没有时间表，没有承诺停火。因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普通话次日表示，俄罗斯声称准备谈判，却不接受任何停火，毫无诚意，实质上是在拖延时间，意图继续扩大在乌克兰的侵略成果。特普通话前三天，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俄罗斯侵乌以来的首次直接谈判，结果以失败告终。特朗普与普京之间两个多小时的通话，没有一句提及欧盟和乌克兰最期待的停火。尽管如此，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停战的特朗普宣布说，俄乌将立即启动旨在停战的谈判，事实上没有宣布任何时间表，没有任何能促使莫斯科与基辅达成协议的保障。泽连斯基周二遗憾地表示，很显然俄罗斯企图赢得时间，以达到继续其侵略战争并占领乌克兰的目的。法新社记者在特普通话后，在基辅街头询问乌克兰普通人的想法，居民们几乎都很失望。53岁的工程师维塔尔回答说，什么都没有发生。21岁的大学生达里娜认为，与侵略者谈判没有任何用，而退休老师维尔多利亚则表示，对于特朗普斡旋停战，我一点都不信任，他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欧洲领导人身上。在社交网络，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实施停火和城市外交。从现状看，乌克兰的立场与俄罗斯南辕北辙，基辅希望落实30天无条件停火，以便可以坐下来认真谈判，而莫斯科则宣称谈判必须与战斗同时进行。欧洲主要国家支持乌克兰忠诚不渝，威胁如果俄罗斯不停火，将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制裁，但是普京不屑一顾，他声称停火将让乌克兰军队赢得时间，得到西方的重新武装。在欧洲看来，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果，唯一的成果似乎就是两个多小时的通话，这更像是一场外交僵局的延伸。特朗普周一却保证说，许多进展得以实现。这一点连普京都不敢承认，他谨慎地形容谈话是有益的，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三年侵乌在两边造成了无数死伤之后，普京一句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是在为自己的侵略辩护，还是指向未来豁然的和谈？普京对俄罗斯媒体宣称，先与乌克兰就形成一份为未来可能的和平协议准备的备忘录一道工作，要寻求妥协等等。泽连斯基周一就表示，他对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自从普京下令亲乌后，一直维持着对乌克兰最高的索求，要基辅放弃加入北约，放弃四个州，放弃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严辞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为了避免俄罗斯未来再遭侵略，基辅呼吁美国和盟邦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警告说，如果美国最终退出，将只能让俄罗斯获利。这一前景也让欧盟担心。周二，欧盟通过第17轮对俄罗斯制裁，并希望如果莫斯科继续坚持其立场，华盛顿也给予莫斯科以严厉制裁。普京的国际经济特使吉里尔·德米特利耶夫周二声称，西方正试图挫败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建设性对话。独立政治分析家康斯坦丁·卡拉切夫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是普京的又一次战术胜利。他认为目前的现状将给俄军以时间，俄军希望在今年夏天彻底击败乌克兰军队。由于在前线占据着优势，俄罗斯军队最近几天声称要向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哈亚呢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网站周二刊发文章介绍，在台湾议员罢免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该报指出，自今年二月份以来，台湾立法院113名议员中，已经有大约50名议员被罢免请愿书瞄准。这场罢免运动的用词非常激烈，凸显了台湾政坛的分歧在日益扩大，尤其是在对待大陆的立场上，台湾两大政党的分歧更大。事情起源于2024年1月举行的台湾大选，在此次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民进党却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民进党在立法院获得了51席，国民党获得了52席，国民党与第三党联手阻挠了赖清德的所有提议。今年一月，国民党的设置障碍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当时立法院多数党派大幅削减了政府预算，尤其影响到了国防开支。与此同时，美国却要求台北在国防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应对中国加强军事演习。国民党指责总统赖清德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加剧了台湾所面临的威胁。然而，国民党的批评者们认为，国民党不只是让赖清德的总统任期更加复杂，国民党的行事方式似乎有利于中国，并阻碍台湾机构的运作。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就针对部分国民党议员发起了宪法允许的罢免请愿签名。在新竹征集签名的市民之一，33岁的郭丽贝卡谴责说，他们是立法院的议员，可是他们却攻击法律，攻击常理。台湾人民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并告诉世界，我们是个国家，不是中国的附庸。然而，国民党的态度是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损害台湾人民的利益。民进党的高层官员迅速高度评价罢免运动，但是总统赖清德本人并没有表示支持。法国世界报指出，民进党发起的议员罢免行动并没有让所有人都信服，包括民进党自己人。于2009年因腐败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因健康原因于2015年获释的前总统陈水扁就打破他应有的沉默，表示最好开启对话。法国世界报表示，尽管台湾议员在立法院会议上打架斗殴或者是互相扔椅子的场面屡见不鲜，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如此深重。台北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家保罗·乔宾表示，国民党正在玩一场摧毁行政权力的游戏，因此罢免运动被认为对国家的声明至关重要。国民党也发起了罢免立法院议员的行动，国民党针对民进党的16名议员发起了罢免运动，但是国民党被指控使用伪造的签名，甚至使用已故人士的签名，导致警方采取了突袭和逮捕行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这些针对国民党的调查与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的做法相提并论。5月7号即1945年德国投降纪念日的前夕，朱立伦宣称赖清德针对反对派的所作所为与希特勒如出一辙，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了德国和以色列驻台湾代表的谴责。 国民党目前威胁要发起罢免总统的运动，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让罢免提议通过所必须的三分之二的立法院议员席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北美来红。
4月30日是越南战争结束50周年。1975年的这一天，共产党军队进入了西贡。在这场20年的战争中，西方阵营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直接派兵参战，中立的加拿大以鲜为人知的方式介入战争，直到1973年撤离，便与共产党北越建立外交关系。而当时美国支持的南越还统治着越南南方。加拿大人昔日在越南的故事鲜为人知。1954年，法国决定撤出印度支那，为帮助其脱身，日内瓦会议决定成立国际监督与控制委员会，以监督法国把控制权移交给越南。加拿大、波兰和印度被选中监督和平过渡。加拿大广播公司曾在2023年制作专题《不可能的和平》。加拿大国防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法兰在采访中表示，该委员会在1954年到1956年间运作良好，囚犯顺利交换，选举也在进行中，直到美国介入。美国曾表示希望确保民主进程得到尊重，但事实上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民主选举会导致共产主义压倒性胜利。美国开始推动南方独立，增加在越南的军队，最终导致全面战争。当战争爆发时，加拿大人被派往担任和平观察员。1965年10月，他们的处境变得危险，一架载有委员会成员的飞机被击落，3名加拿大人被杀，他们是詹姆斯·伯恩中士、佛隆·帕金下士和外交官约翰·特纳，他们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1973年，美国想退出越南，交战各方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决定成立第二个国际机构——国际控制与监督委员会，来取代第一个机构。加拿大与波兰、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一起监督美国和盟军停火、撤军、管理战俘交换以及监督新的选举。委员会面临的挑战是在调查违反和平协议行为时如何达成共识。因为与第一个委员会一样，第二个委员会也因冷战而分裂。加拿大和印尼常站在南越和美国一边，匈牙利和波兰则站在北方共产党一边。1973年头3个月，加拿大帮助释放了3000多名南北越战俘以及500多名美国人，其中有后来的美国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新斯科舍省80多岁的老兵弗兰克·布莱恩特回忆说，我们去越南的主要目的是让美国人摆脱困境，把被俘的美军带回来。1973年4月，委员会的一架直升机被击落，8人遇难，包括一名加拿大上尉。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法兰说，这次死亡挑战了政府留在越南的决心。老杜鲁多总理决定于7月退出该委员会，但就在退出前不到1个月，加拿大人又经历了一次打击。2名外出巡逻的和平观察员被越共俘虏，其中一位是现年70多岁的渥太华老兵弗莱切·汤姆森，他在被关押18天后获救。1973年7月底，加拿大和平观察员巧兰回国，加拿大近20年对越南的介入结束了。当年8月21日，加拿大与共产党越南建交。专题制作人艾琳·摩尔指，加拿大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并非只是越南逃兵的避难所，还有近2000名加拿大军人和数百名外交官在驻越南的2个国际机构任职，帮助实现和平。即使这样，这种介入还是引发争议。政治学家维克多·莱万特1986年出版著作《无声的共谋：加拿大卷入越南战争》，指责加拿大政府去越南是为了援助美国，而不是保持中立。 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法兰则认为，加拿大和平观察员很专业，称他们是美国人的傀儡，与事实相去甚远。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要打造美版金色穹顶反导系统，世卫大会批准大流行协定，防止新冠疫情混乱重演。欧盟拟对吸烟、剔木等征税直击中国跨境电商，低价冲击。美国将领称对台军演并非单纯演习，呼吁盟友加强协作。卢比奥誓言美国并未退出世界，已经宣布扩大加沙地带军事行动，欧盟发出严厉警告。美联储官员警告关税措施恐加剧通胀压力，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拖延谈判，继续入侵。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您或许早已听说过法国矿泉水行业的一些丑闻。两年前，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以法国世界报揭露了瑞士雀巢绝坛旗下的多个瓶装水品牌，闻名全球的矿泉水 Perrier、Eba 和 Gontex 等品牌违背欧盟有关矿泉水的规定。因为欧盟规定矿泉水应该来自纯天然的水源，在装瓶过程中不得加于任何过滤或者消毒等处理措施，而雀巢集团的上述品牌却使用了被禁止的紫外线以及活性炭等处理方式。这些品牌中最成为攻击目标的是雀巢的 Perrier 矿泉水，中文也翻译成为巴黎水。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贵的矿泉水，它来自法国南部奥克塔尼大区加尔省南部的市镇维尔热，这里的泉水天然带气，数百年前就为人所知，主要是用于治疗胃溃疡等疾病。该矿泉自20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开采，巴黎水被谴责多年来欺诈消费者，出售名不符实的产品。那么为什么类似的欺诈事件能够延续多年而没有遭到法国公共卫生以及消费行业的干涉呢？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参议院为此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的原因所在。去年年底成立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经过6个月的调查之后，于本周一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进一步确认了此前媒体披露的消息，并且披露法国政府尤其是爱丽舍宫与雀巢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报告介绍说，雀巢水务公司的管理层声称他们在2020年年底发现其品牌的工厂的矿泉水使用了欧盟禁止的处理方法，公司因此在2021年年中就此事与政府和法国总统府进行了接触，然而法国当局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仅如此，18个月之后，法国当局还批准了一项改造计划，用精细的微过滤方式取代了被禁止的处理方式，而欧盟的法律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天然矿泉水进行消毒或者处理以改变其特性。而雀巢集团旗下的这一家子公司早已因披萨饼引发食物中毒丑闻而声名狼藉。该公司声称之所以要对矿泉水进行去污染，是为了保障水质的安全，因为水质被曝出现了细菌以及除草剂等污染物。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虽然过滤掉污染物是出于对消费者健康的保护，但是在使用过滤措施之后且依然标榜是纯自然的矿泉水，这是对消费者明显的欺诈行为，而法国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不仅如此，时任爱丽舍宫秘书长亚历克西科勒 Alexis Colère 曾经多次亲自接待了雀巢公司的高管。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他本人对此事并不知情，不过舆论对此似乎持有怀疑。法国解放报介绍说，2007年马克龙担任由前总统顾问阿塔拉牵头设立的古利尊长委员会的报告员时，揭示了当时是该委员会成员的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布拉贝克。 2012年，两人全面展开业务合作。马克龙当时是罗切斯特投资银行的执行合伙人，协助该雀巢公司完成了一项收购辉瑞公司婴儿食品部门的收购案。雀巢公司当时以$120亿的价格险胜同样是候选公司的达能集团，成功的赢得了这项交易。解放报披露说，当交易以这种方式结束时，银行顾问会收到一笔根据交易金额计算的奖金。对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来说，法国总统府至少在2022年以来对雀巢集团的欺诈行为有所了解，而且调查显示，不仅雀巢公司对消费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欺诈，法国政府的卫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也参与了合作。法国总统顾问 Alexis Kohler 拒绝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作为反击，法国参议员们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措施，他们公布了爱迪舍宫递交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雀巢集团与政府高层之间的长达70页的交流记录。调查报告的作者表示，这些记录表明，法国总统府对于雀巢游说集团来说，远非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恰恰相反，他向雀巢公司敞开了某些政府部门的大门。最后，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出了28项建议，以保持矿泉水的程度，其中包括必须核实法国所有104个矿泉水开发厂是否存在禁止的处理方式，提议建立国家水资源质量监测系统，并且禁止使用可能改变矿场周边地区水质原始纯度的产品。他们还呼吁将 PFAS， 也就是永恒化学污染物和微塑料纳入监测范围。另外，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他们建议在标签上注明使用过过滤处理。事实上，美国学者去年对美国市场出售的多个矿泉水品牌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例外都含有大量的微型塑料。也就是说，倘若将微塑料以及 PFAS 等污染物都纳入检测范围，那么世界上几乎已经不存在纯天然的可以直接饮用的矿泉水了。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法国矿泉水作家丑闻、参议院调查报告、剑指爱丽舍宫。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2025年5月20日，台湾民主进步党领导人赖清德就任台湾中华民国总统1周年。如果说赖清德一年前当选，标志着民进党打破了民主选举以来的8年执政魔咒的话，过去的一年间，朝小野大的局面也令赖清德政府在国内面对诸多政治纷争，而在外也面对着与他的前任蔡英文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压力不断加码，军事演习更显得频繁，规模也在扩大。从许诺要蔡归赖随的赖清德在两岸政策上是否有所调整？力挺台湾在过去几年间曾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但随着特朗普去年11月再次当选总统，并在今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让本已经动荡不安的国际关系更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赖清德政府是否得以在纷扰的外部环境中为台湾找到了恰到好处的定位？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项目负责人杜茂之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5月20日，赖清德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刚满1周年。那赖清德上任之初呢，曾经承诺在对外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上呢，蔡归赖随，继续蔡英文此前8年任期执行的路线。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台湾的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岸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您如何看赖清德任下的两岸关系现状？赖清德政府的两岸政策是否与蔡英文时代有所不同呢？
Je pense que l'AI fait face à un environnement extérieur qui est encore plus dur 我认为赖清德面对的外部环境比蔡英文时代更加艰难，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两岸政策，北京当局视他为倾向独立的领导人，无论他说什么，北京方面都决心对他采取破坏他的信誉的策略，诋毁他的合法性，指责他冒险，也就是把赖清德描绘成让台湾冒险的台独领导人。至于赖清德本人，他与蔡英文时代政策的最大不同是赖清德无意向北京做出什么保证，认为任何向北京做出的保证都会被解读为示弱，这是他与蔡英文风格上的不同。另外一点，台湾外部环境变得更糟的一大原因是台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扩大。尽管特朗普的政策整体上看依然支持台湾，我们都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台湾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是美国威慑战略中唯一重要的议题。但是我们对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或不采取什么行动都有疑问。
Il y a quand même une interrogation sur ce que pourrait faire ou non le président Trump à l'égard de Taïwan。
赖清德在今年三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首次将对岸称作是境外敌对势力，北京方面对此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您如何理解这种说法的意义呢？这种表述是否意味着赖清德的两岸政策相对于蔡英文时代有所不同呢？
Alors, il a fait le choix d'employer les termes境外敌对势力，
赖清德的确使用了境外敌对势力这种表述，其实这并不是全新的说法，台湾的法律中就有这样的提法，但有些人对此过度解读了。的确，赖清德不仅将它用于指称中国，而且还是在公开讲话中使用了这样的表述，这就使得这些字眼具有了很强的政治意义。我觉得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赖清德认为台湾境内当前的影响力行动以及间谍行动的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台湾迫切要面对的安全问题。毫无疑问，赖清德意识到了威胁。第二，不只是这一次，而且是未来几年都将会如此。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被北京当局用来对他横加指责。他为保护台海现状而采取的任何安全措施都会成为对岸的宣传借口，把他描绘成让所有人冒险的危险领导人。您认为赖清德政府试图清除那些可能为北京服务的网红的努力确实是有必要的行动，而不是某种言过其实的猎巫行动。
Je pense qu'il y a un vrai sujet sur les prises de position en ligne et sur les influenceurs. D'ailleurs,
我认为有些网红，无论他们是在台湾对岸的，还是在台湾岛内，尤其是那些大陆配偶，他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人，是少数个体，而不是成千上万。但是，网络上的影响力行动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因为这些行动背后通常是政府发动的影响力渗透和破坏稳定的宣传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当今世界所有民主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它已经构成一种安全威胁，台湾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台湾的民主运作中有民进党与国民党两党之间的竞争，双方都在动员民族情绪。特朗普今年一月底再度就职美国总统之后，全面开展贸易战，台湾也没能幸免。您认为赖清德政府在处理台美关系议题上的作为是否得当呢？
Je pense que c'est un véritable défi pour Taipei aujourd'hui de trouver le ton juste dans cet environnement。
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恰到好处的应对之策，对台北当局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认为台湾选择了快速做出反应的策略，希望通过迅速采取行动，减轻美国政策带来的冲击，希望显示台湾在人工智能、高科技、半导体等领域与美国立场一致，能让台湾躲过美国的关税措施。 比如台积电就非常迅速地宣布了要在美国本土投资1000亿美元。台湾当局以为这样可以躲过难关，但却没有成功。加征 32% 的关税措施令台湾政府和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政府原本以为问题已经被化解，而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台湾社会普遍对被指控采取敌意的商业行为感到难以接受。这是第一阶段，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为期90天的暂停期，用于进行谈判。台湾选择了相对较快的进入谈判阶段，也就是说像日本、韩国一样参与了第一轮谈判。然而台湾的处境比较复杂，因为在某些商业领域，台湾与日本和韩国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对于台湾来说，关税问题不仅仅是整体税率的高低问题，更是与日本、韩国相比的相对关税水平问题，这使得谈判变得更加困难。在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接触和影响力方面，台湾的地位可能稍微不如日本和韩国，但我认为必须保持高度的谨慎，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比如美乌协议的谈判案例，即使一开始局面非常糟糕，但最终双方也还是有可能达成一个对彼此都有利的协议。因此，台美贸易谈判虽然也是出师不利，但也不见得会满盘结束。台湾社会对过去这4个月特朗普任下的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有什么反应呢？这种局面是否更加强化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以美论
呢？
以美论在台湾可谓是行之有年，也曾有一些相关的民意调查。从这些调查中可以看出，这完全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我没有看到有最新的调查，我也不认为有真正可靠的数据来说明以美论的强弱高低。可以指出的是，从媒体对台美关系的报道来看，以美论确实在扩大，整体上可能在蔓延。但是是否会形成大多数人的观点呢？我认为如果没有特朗普与习近平的谈判并达成共识，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另外一点是，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没能抓住机会，始终没有能把这种以美论变成强大的政治动能，在大选中胜出。国民党始终缺少实力，也就是说，目前没有谁从这种局面中获得政治利益。
Personne ne profite vraiment politiquement de cette situation。
那您认为国民党为什么始终没能利用眼前的形势让自己东山再起呢？我认为首先是该党始终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其次是很多人怀疑国民党中有些人受中国影响太深，因此很难赢得台湾人的信任。再次是经济政策，比如马英九主张让台湾经济挂靠中国经济，推动两岸经济融合，以此为台商创造机会。但问题是，这种主张如今完全行不通，没有人再相信这样的选择，因为现在亚洲地区的结构性趋势已经完全不同了，或者是选择供应链多样化，加入美国阵营。这其实一直都是台湾的选择，如今也是赖清德的选择，或者就是全面融入中国经济圈。但这个选项如今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因为至少所有的大型跨国企业如今都倾向于与中国脱钩。两岸经贸往来虽然仍然频繁，但也开始有这种趋势。
une tendance au dérisking de la part de tous les grands acteurs. Et puis au plus, je crois que c'est un peu la tendance quand même entre les deux rives, même si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restent denses au découplage.
近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紧张关系的焦点集中在贸易领域。北京继续推高对台压力，是否也是受中美关系紧张的影响呢？
Je pense que Pékin veut une chose précise。
我认为北京当局在台湾议题和对美关系议题上想要达到的目的非常具体，那就是希望特朗普政府发表政治声明，强调和平统一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选项。没有人知道怎样的具体措施可以让中方满意，但美国政府在公开讲话中提及和平统一，对于北京来说会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胜利。但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方向与中方的期望完全相反。 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成功地让七国集团发表的公报除去了涉及所谓一个中国的内容。也就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上任后的最初几个月的政策还是意在平衡两岸关系。因为在美方看来，北京当局在不断地消蚀台海现状，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种侵蚀努力，重建平衡。但所有的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他与习近平直接对话会谈出怎样的结果。至于中方，我们都看到中国频繁组织军事演习，升高紧张情势，许多媒体报道以及专家的报告都预测台海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不难看出，中国方面完全是一种政治盘算，一方面挑动台湾舆论两极化分裂，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任下的中美关系以尖锐对立开场，但北京仍然希望能推动美方做出一项他希望的政治声明。
À obtenir d'abord une déclaration politique。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项目负责人杜茂之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亚、瑞丽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丹泽尔·华盛顿上一次到戛纳电影节是在1993年，那个时候他正在展示肯尼斯·布拉纳执导的竞赛片《无事生非》。这部片子改编自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由基努·里维斯和艾玛·汤姆森主演。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直到5月19号星期一，斯派克·里的新电影 Highest to Lowest 将进行非竞赛片的放映，丹尼尔·华盛顿回到了戛纳电影节。他和导演一起出现，身着优雅的黑色西装，导演斯派克里身着华丽的蓝橙色套装，这是他最喜欢的球队纽约尼斯克队的颜色。两个人一起走上电影节宫的台阶，一起进入卢米埃大剧院。然后斯派克里宣布说，我们有一件特别的东西要送给您，丹泽尔·华盛顿先生。丹泽尔·华盛顿惊喜地从斯派克里的搭档弗雷默手中接过了荣誉金棕榈奖。他说，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惊喜，我很激动，并且补充说，我从心底里感谢你。谢谢，谢谢，他回答说，并且请观众再次坐下。他说，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惊喜，所以我有点激动。我从心底里感谢大家，能再次和我的兄弟斯派克里合作，并且重返戛纳，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得到的满足超出了我的预期。他最后再次感谢在场的观众。丹泽尔·华盛顿是导演斯派克里最喜欢的演员。斯派克里说，他是当今最伟大的演员。从2006年的《局内人》（Inside Man） 之后，他就没有再为斯派克里演过戏了。在这次的《Highest to Lowest》中，丹泽尔·华盛顿扮演一位音乐大亨，发现自己面临道德困境。这是他们两人第五次合作，前三部的电影分别是1990年的《Mo Better Blues》、1992年的《Malcolm X》和1998年的《He Got Game》。这次的 Highest to Lowest 是把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天堂与地狱之间》改编了一下，演员的阵容还包括 ASAP Rocky、 Hadera 和 Jeffrey Wright。 几十年来，丹泽尔·华盛顿一直把电影作品的质量放在首位，个人非常低调，他喜欢让自己的角色和影片本身说话，而不是树立一个哪里都有他的明星形象，很少接受采访，也控制在媒体上露面的数量。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丹泽尔·华盛顿仍然选择保持低调。走红毯的时候，他竟然打破常规，快速地爬上台阶，不停下来拍照，不参加签名活动。他这次短暂的亮相和戛纳电影节的惯例大相径庭，因为明星们通常会花时间和观众打招呼，并且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片儿。丹泽尔·华盛顿这位70岁的演员这次在戛纳和一位热情过头的摄影师吵了起来。当时他和演员 ASAP Rocky 一起在红毯上和导演聊天，这个时候一只摄影师的手去抓丹泽尔的胳膊，想和丹泽尔·华盛顿互动，可是丹泽尔并不喜欢这个举动，他走到摄影师面前，指着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不清楚他们俩说了什么，但是当他开始走开的时候，摄影师又抓住了他的胳膊，这又引起了丹泽尔的下意识反应，他转向摄影师并反复喊道，放手放手放手，对话被拍摄了下来。丹泽尔·华盛顿的做法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很多评论，虽然有些人理解丹泽尔·华盛顿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并避开人群，但还是有很多人对错过这次机会感到遗憾。美联社说，戛纳电影节上意外获奖并不罕见。2022年，汤姆·克鲁斯还在他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独行侠》上映前，意外地荣获金棕榈荣誉奖。上个星期，奥斯卡获奖演员罗伯特·德罗尼获得了预先公布的终身成就奖。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打造美版金色穹顶反导系统，世卫大会批准大流行协定防止新冠疫情混乱重演，欧盟拟对锡因、替木等征税直击中国跨境电商低价冲击，美国将领称对台军演非单纯演习，呼吁盟友加强协作，卢比奥誓言美国并未退出世界，已经宣布扩大加沙地带军事行动，欧盟发出严厉警告，美联储官员警告关税措施恐加剧通胀压力，泽连斯基指则俄罗斯拖延谈判继续入侵。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哈亚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阿亚娜·甘穆哈所演唱的《Garon de Deux》，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国际广播电台。
Comment on va créer affinité, je crois que c'est pas ton moment. J'ai pas le temps pour les foutaises, mais ça tu comprends pas. Je vais te dire la vérité, on a rien en commun. Jean, déjà, déjà. Dans ta tête, t'es gâte. Moi, je suis pas du genre à me ficha. Tu m'appelles pour quelqu'un que je suis pas. Depuis tout à l'heure, je t'ai regardé, j'ai vu où je collais. T'étais dans l'air. Elle a gagné à payer, à l'eau gage à payer.
Et d'un coup d'un coup là, et des baïchis. Et la bouille en i, en i. Et la tchou, et la bouille bouge, j'ai de la loque. Il a bouille à boucher, ouh, ouh. Il a bouille à bouter tout, toujours. Il a bouille à gousser tout, ou tout. Et la bouille à bouger chez. 42, dans ma tête on est 42.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